其实与宋江带领着梁山众位兵将在水泊岸边裂开了阵势，对过呢双边将呼延灼把这官军也拉开了队伍，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双边将呼延灼在马鞍桥一裸丝将往对面一看，梁山的这些兵将，他轻蔑的一笑。为什么？呼延灼心里根本没把这些梁山好汉放在眼里。一来呼延灼是名将之后，二来这呼延灼在他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失败，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他心想，即使与宋江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啊，这些个人攒鸡毛凑胆子聚业成裘都凑在了一起，可能他们都是世上的一些无业游民，市井的刁徒泼皮无赖之流，无以为生计跑到梁山上聚众闹事啊，他们能有几何勇战？我是他们如同草芥。呼延灼往旁边看了看，二位先锋，你们哪一个先出去打一阵，探探他们的虚实。话言未了，这位副先锋天目将军彭起催马鸣枪冲上阵去。这两位先锋官呢，跟呼延灼一样也是不可一世的样子。你想那正先锋韩涛人称百胜将军，也是净打胜仗了。副先锋彭起人称天目将军，他老家可能是天目山附近的。这位将军在他的发迹史上也是一帆风顺，所以他们根本不把梁山好汉放在眼里。彭起催马鸣枪来到两军阵上，用枪往对面一指，哎，对面梁山的贼寇哪一个过来应战。一说这句话，就看有打对过宋江的七脚下队列当中催马上来一人。彭起双手合枪定睛一看，上来了一匹浑红马，在马上端坐的这个人呐，三尺多高二尺多宽，七个伦敦雅个伦敦四四方方，好像个酱筷子一样，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上来的正是矮脚虎王英。王英这一上来，彭起端着枪一看就乐了。彭起心想，这就是梁山的好汉呐，一个个都这模样啊，啊，无怪乎他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他也只配如此。矮脚虎王英马到疆场一带缰绳，约把这七枚棍手中一横，用棍一点，哎，我问你，对过来的宋朝的官兵你是什么人？彭起双手一端枪，我天目将军彭起。我问你，你是梁山的首领吗？嗯，我不是梁山的首领，我是梁山的将官，矮脚虎我叫王英。回去，回去，干嘛让我回去？我听说你们梁山的头是什么晁盖，还有什么宋江，无论是晁盖或者宋江，换他们上来。你家天目将军今天要捉你们的头领，像你这种无名小卒，在我马前没有三合勇战，我要把你战败了都有伤我的名誉。彭起一说这句话，矮脚虎王英心想，呵，这小子这嘴够损的啊，你把我打败了还有伤你的名誉。王英把这棍手中一横，呵呵，我告诉你，你要想见我们的头啊，这个不难，你得真能把我打败了，打不败我你见不着我们的头。你别看我长得其貌不扬，我还跟你说句实话，我王英在我们梁山上我是个最矮的，我是能耐最小的，我在我们这个山上都排不上座位。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在梁山上是给人家牵马坠凳扫天挂地儿倒洗浇水拿尿盆，我就干这活的，今天要跟你交战集合。 庞奇一听，什么？你是倒洗脚水的呀，上来打仗啊？小卫，就你这样的人还跟我动手吗？哎，我们梁山有个规矩，来什么样的人呢，就以什么样的对待。来英雄对英雄，来好汉对好汉，来龙对龙，来虎对虎，来豹对豹，来虫对虫。今天你也只不过就是个虫，所以我在山上也是个虫，咱俩是虫对虫。彭奇一听，他这是拐弯抹角的在骂我呢。彭奇催马上前，双手一拧枪，扑棱一枪分金，就此直奔矮脚虎王英。王英拿棍往外一架，嘡的一声，二马一错蹬，两人打在一起是枪棍并举。这一动起手来，天目将军彭奇才发现，哎呦，感情这个矬小子手底下挺明白呀，棍法娴熟，不是一般的人，经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两人征战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后边马挂銮铃响，一丈青扈三娘上来。一丈青扈三娘手中一摆日月双刀，喊一声，王英你闪开，让给我。王英一听是自个儿的老婆子来了，王英赶紧把马往旁边一带，喊了一声，老婆子打的时候小心点啊，别让他伤着你。王英这马就回去了。一丈青扈三娘马到跟前，把日月双刀一摆，不用分说是摆刀就剁，刀往下一剁，彭奇摆枪招架。彭奇心想，这怎么男的下去换了女的了？彭奇正在犹豫的功夫，那王英在旁边说话呢，我告诉你小子，我跟你打了半天，我一看呐，你这个武艺不怎么样，我跟你打用不着，我让我老婆子跟你打就行了。彭奇一听，这气就更大了，呵，看起来我跟你们梁山上男的都不配打，只配跟你们梁山女将打。彭奇恨不能一枪把扈三娘挑落马下，显示显示他的本领啊。所以这彭奇抖起枪来，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但是这一丈青扈三娘日月双刀上下纷飞，彭奇一看还真不能把他马上赢了。他哪知道这一丈青扈三娘比矮脚虎汪英本事大，打祝家庄的时候，矮脚虎汪英就是被一丈青扈三娘给生擒活捉过去的。他们两个人这一交战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这二十多个回合彭奇脑袋上可见点汗，不是彭奇武艺不敌，而是彭奇心里边着急。彭奇心想，打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丢人呢，后边双边将胡彦卓我的主帅在那官兵料阵呢，一看我这个天目将军跟梁山上这么一个女流之辈打了这么半天都取不了胜，可见我这个功夫，我这个武艺是多么的一般呢。可是他越着急他越取不了胜。就在这个功夫，他忽然发现扈三娘这个刀花有点散乱了。彭奇心里高兴啊，你这个人不过就是一马三刀一勇之将啊，打长了你就完了。他一看扈三娘刀花一见散乱，他这个枪是更是步步紧逼。扈三娘跟他打着打着，突然虚晃一刀，拨转马头往下就败。扈三娘这刀花散乱可不是真散乱，他这是故意的卖破绽给他看，让敌人相信他的确不敌他了。因为此时扈三娘打算要使飞抓，扈三娘夺马往西败，彭奇哪能放他走啊。彭奇暗想，我这回追上去，我自要把你生擒活捉过来，我们这就是首战告捷，不管你男的女的，抓住一个就算数。彭奇催马紧紧追赶，彭奇这匹马还真比扈三娘那匹马快。彭奇是自我那么感觉，其实扈三娘没把自个儿那匹马放开，故意的让他们两个拉近距离。正在彭奇认真往前追的时候，扈三娘把日月双刀交在一个手里边，伸右手又打怀里边就掏出来这个飞抓。他把这皮套往右手的手脖子上一套，突然间一转身，这飞抓照着彭奇的面门，呼，就扔过来。这飞抓往这一扔， 庞启忽然见迎面飞来一物，不知什么东西。庞启要是不躲的话，这五把钢钩的飞抓就正好抓他脸上，要抓在脸上，这下子可就毁了容了。庞启呢，毕竟是天目将军呢，他一看这飞抓奔面门以来，突然间一低头，头往下一低，这飞抓又到他脑袋上又过去了，砰，正好抓到他后脖领子上，连甲胄再趁甲道一下子都抓住。抓住之后，扈三娘往怀中这么一带，嗨，你给我过来吧。彭启在马鞍球这身子可就悬起来，他马鞍球这一悬这个身子，他双手抓住这个判官梁。彭启此时个心想，我不能让他把我抓过去，我是堂堂的天目将军，被梁山这么一个女流之辈要把我抓过去，我还有脸见人吗？他抓住了一个判官梁不动地方，扈三娘使劲往这边蹬这个绳子。就在两个人相持不下的功夫，胡彦卓那边任脚下正任先锋官百胜将军韩涛催开坐下马，手中一颤这条亮银枪，他来营救彭喜来了。催马他就上来，韩涛端枪往上一冲，在宋江那边的阵脚下也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端坐一人，正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都教头豹子头林冲。林冲双手一颤，这条丈八蛇矛枪，林冲也看出来了，那个韩涛想要救彭启，林冲呢自然就应该营救扈三娘。林冲马到疆场之上，双手一颤枪，奔着韩涛分心就刺，啪一枪就扎过来。韩涛奔向救彭启，一看林冲上来枪奔他扎过来，他就顾不得救彭启了，他赶紧摆枪招架，跟林冲两个人打在了一起。韩涛跟林冲两个人马打盘桓，正在这交战的功夫，那边彭启呢，彭启呀已经让扈三娘给捉过去了。怎么蹬过去的？旁边有矮脚虎王英帮忙啊，这王英始终也没回阵脚啊，一直在旁边带着马给扈三娘观阵。说实在的，自从王英跟扈三娘两个人结婚之后，这王英把扈三娘视如掌上明珠啊，那真是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扈三娘在王英的面前是说一不二，王英整天在扈三娘的前前后后来回直转，扈三娘说什么他就干什么，完全听从扈三娘的指挥，用现在的话说，称得起一流的模范丈夫。扈三娘干什么事，王英在旁边都侧面关照。今天在两军阵上生死关头，这王英能放得下心吗？他一看扈三娘这飞抓把彭启抓住了，这彭启还不过来，王英一催马就上来了，拿那个齐眉棍照着彭启的后脊背，邦啷就是一棍子。起来吧小子，你还不过去干什么呀？两口子把这彭启就给活捉了，把彭启带到那边阵脚下，绳捆索绑捆上了。彭启这一被捉住，双鬓胡彦卓在阵脚下一看，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今天我是出师不利，首战就把我的副先锋被人家捉去了。这个功夫就看韩涛跟林冲两个人正在厮杀，韩涛跟林冲一边打着，问林冲来将通明，林冲一边打着回了一句话，豹子头林冲。他一报豹子头林冲，这韩涛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韩涛心想，哎呦，这是当初的80万禁军都教头啊，无怪这梁山寨成了气候了，像林冲这样的人都到他这里来入伙了，可不能对梁山上的人等闲视之。他报出名字之后，这韩涛对林冲也加了小心了，两个人征战了20-30个回合。韩涛一看林冲的枪法名不虚传，我们两个要是打长喽，我未必能够取胜啊。百胜将军韩涛一边打着心里边夹着万分小心，他很希望林冲什么地方能有一个破绽，给他留出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可是林冲呢， 枪招缜密，毫无漏洞。韩涛鼻挖鬓角和脑门上都见了汗。双边将胡彦卓一看，这正先锋韩涛，敌这个人不能取胜。双边将胡彦卓把这一对朱解钢鞭手中一分，一催左下这匹铁青马，胡彦卓就上来了，斗丹田高喊一声：“韩涛，闪在旁边，让给我！”百胜将军韩涛赶紧右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外怀里拐，他闪开了。他一闪开，双鞭胡彦卓马到跟前，摆起双鞭，照着豹子头林冲搂头盖迎，双鞭一起往前就砸。林冲举枪招架，两人又站在一起。双鞭将胡彦卓那比韩涛的武艺可是高了一筹，跟林冲一气就打了30来个回合，未分输赢胜败。这个时候，就看对过宋江的阵脚下，有一骑昏红马跑上前来，马上端坐一人，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手中摆着叮叮狼牙棒，高喊了一声：“林教头，闪在一旁歇息片刻，待我迎他。”林冲一听秦明接战他来了，就知道宋江在后边担心，因为林冲刚才跟韩涛打了半天了，胡彦卓再一上来，他一个人占两个，怕他的力量不敌，所以派秦明来接应他。林冲往旁边拨马一撤，霹雳火秦明马到前面，把这个狼牙棒一横：“嗨，来将通明，双边将胡彦卓，你是哪个？”霹雳火秦明。秦明这一报名字，胡彦卓一听：“我知道了，这是青州的兵马都总管。秦明，你当初是拿朝廷的俸禄吃爷家的皇粮的人，如今竟敢背叛朝廷，投靠匪寇，你还有何颜面见我？看我生擒于你！”双鞭将胡彦卓说到这里，摆一双鞭就照着秦明砸下来。秦明摆狼牙棒往外招架，两个人是争战在一起。这一场恶战只打了40来个回合，双方是战鼓齐鸣，咚咚咚，战鼓这一助阵，两个人是杀战得更为激烈，一直打到50来个回合的时候，宋江在后边一看，指挥全军给我往上冲。梁山上20多名守将齐催坐马，一起跟着就上来了。那边呢，韩涛带领着他手下的官军也一起往上冲杀。这一场杀战足打了1个多时辰，最后宋江鸣金收军，上船回山。这是首一次交战，宋江觉得我捉了你一个前部副先锋，这回我就算得胜了。宋江得胜回山了，双鞭胡彦卓也收回了宋军，回到自己的大营之中。胡彦卓回到营中是闷闷不乐呀，因为今天的出征首战不利，失去了一位副先锋啊。正先锋百胜将韩涛一个劲儿的安慰主帅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得考虑好明天这一仗怎么打。”胡彦卓说：“明天这一仗，我就让他梁山上这些草寇知道我的厉害。”韩涛说：“胡彦将军，明天您怎么让他们知道您的厉害呢？”“明天我要用我的拐子、铁甲、连环马。”感情这个胡彦卓呀，在他的汝宁州训练了一种特殊军队，这种队伍就叫铁甲藤牌连环马。什么叫铁甲藤牌连环马？他这支队伍都是挑选的最精干的年轻力壮的兵士，这些兵士既能善射又能善杀，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特制的铁甲，这种铁甲从头上到脚下全都用甲叶子包着，只露着俩眼睛，对过的什么剑啊、什么枪啊、什么刀啊，你都射不透砍不透。胯下骑的这马呢，马都披着藤牌甲， 用那藤牌织的甲披到马的身上，只有马的四个蹄子的底半部在外边露着，这马它得走啊，底半部要都盖上，这马就没法跑了。所以这种东西披挂上之后，连人带马，你从哪个方面也伤不着他。但是他们呢，可以射箭，可以用枪扎敌人。三十匹为一伍，所谓一伍者，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拐子都给连上，也就是说三十个人是一个战斗小组，他这样的队伍一共有3000。这3000他先没使，为什么没使？胡彦卓先要探看一下梁山的实力，看看用得着用不着使这支队伍。可是今天这一战打完之后，双边将胡彦卓认为必须得用这铁甲拐子连环马了，所以第二天胡彦卓就把这3000铁甲连环马准备好了。3000铁甲连环马在大营的左侧列开了队伍等候着，铁甲连环马的前边有几面大旗把他们都挡着，不让对方看见。胡彦卓放炮出兵，来到水泊岸边，又往山上讨敌要阵。今天胡彦卓这一讨敌，山上的宋江带领着众位弟兄2000人马又下了山了。因为昨天打了个大胜仗，宋江一看所谓京都来的这些个征剿官军也不过如此而已，今天就带了40名战将一起下山，打算要跟胡彦卓打一个大仗，要一仗把他打败。宋江坐着船到了水泊岸上，众人马一上岸，宋江亲自怀抱令子旗指挥作战。今天首先一个出阵的还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手中摆丁丁狼牙棒，催马来到阵前，指名点姓要双边胡彦卓过来交战。双边见胡彦卓催马来到跟前，跟秦明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两人正在征战之际，今天双边胡彦卓可不是真心实意的跟秦明打了，他主要是借着和秦明征战这个机会要引出他的拐子连环马来。胡彦卓打着打着突然间虚打了一鞭，拨转马头往下就拜。胡彦卓往下一拜，秦明把这丁丁狼牙棒手中一举，喊了一声你往哪里跑，随后催马就追。借着秦明催马往下一追的时候，宋江以为是大冲锋的机会到了，他把令子旗手中一摆，吩咐众三军给我乘胜追击。梁山的兵将满山遍野奔着宋军的大营可就冲上来，正在他们往上冲的功夫，双边将胡彦卓传了一道命令，吩咐一声把大旗打开。挡着拐子连环马的那几面大旗扑啦的一下子往旁边一闪，3000拐子连环马由打后边可就上来了。30匹为一队呀，一共是100队。这100队拐子连环马拉开的大阵是漫山遍野奔着梁山兵将就来了。他们离远距离的时候先是开弓放箭，这些个人都是些个好弓箭手，箭不虚发，箭如飞蝗，奔梁山的队伍就射过来。宋江一看，哎呦，他后边还有一支这样的队伍。这支队伍穿张打扮跟平常的队伍不一样，宋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兵。宋江马上吩咐手下人也用箭射他们。梁山上这些兵卒和将官一个个摘弓抽箭，阵口搭箭，用箭往对过射。可是你这个箭射到他们身上啊，射不进去。眼见着那个箭射到身上，啪嚓就掉地下了。人家那个箭射到你们身上，你就得中箭，轻者负伤，是重者丧命。这些个梁山好汉和这些梁山的楼兵们一看不好，马上回来禀报主将，告诉宋江说现在队伍来的这支队伍他们身上有铁甲，我们射不进。宋江一听马上吩咐队尾便对头往下撤，他 他说往下撤，可就有点不赶趟了。这些铁甲连环马哈就冲上来了，马上的这些军卒们手中端的都是长枪，他们见了梁山的楼兵，啪啪啪用枪之炸。可是梁山的这些喽啰拿刀剁他们，剁到身上剁不进去，拿枪扎到他们身上扎不进去，这一面的仗可就不好打了。眼见的很多梁山城的楼兵一个个是应声倒下，尸体横陈。这一仗宋江败得比较惨，宋江催马往这水泊边上跑啊，后边双鞭将呼延灼手中摆双鞭，带领着千军万马随后追杀。呼延灼这眼睛可就盯住宋江了，他远远的看见了马上抱令子旗的那个人，就是梁山上的头领，我要把那个人捉住，此番到梁山我就大功告成了。呼延灼催开这匹铁青马，瞄着宋江这个影子紧追不放。这个时候宋江左近的几位将官秦明啊林冲啊他们都中了箭了，身带着箭伤往下逃跑。宋江来到水泊边上，甩邓林安下了坐马，李俊还有三阮众位弟兄已经把多少只船只在那预备好了，他们正要上船的功夫，看着后边呼延灼就追上来了。宋江回头一看，不好，一瞅他那个主帅跟上来。这个时候小李广花荣一伸手把这弓就摘下来，抽出雕翎箭刃扣搭弦，瞄准了呼延灼，啪撒手就是一箭。小李广花荣那是神射手啊，这一箭奔着呼延灼的面门就射过来。呼延灼正往前追着，忽然听见风声响处，对过有一箭射来，呼延灼一低头略微晚了一点，这支箭正穿在他的头盔当中，将他这盔冲天铁角盔上边有一个鹰嘴，这箭正射在那鹰嘴里边，砰的一下子，呼延灼一摸这箭在这里，哎呦不好。他刚一愣神的功夫，小李广花荣第二支箭嗖又过来了，奔他的前胸。呼延灼赶紧往旁边一侧身子，这箭躲过去了。呼延灼心想，我不能再追了，对过有一位神射手，他赶紧左脚尖一灵灯，这匹马一拨头带领着众三军回转营去。此时宋江带领着梁山兵将乘船来到金沙滩，下船一登岸，回头再一看，死伤的军士足有三分之一呀。宋江把酒一剁，哎，这是天绝我也。